约伯记一直被视为是最伟大的文学著作之一，以透彻的智慧提出苦难这个普世性的问题。最终约伯对神的信心使他战胜悲惨的苦难。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，我是夏乐老师，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《约伯记》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进入第二十集，范围在《约伯记》经文的第29章，主题是约伯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。在遭遇逆境之前，约伯曾经享有上帝的祝福和整个群体的尊重。首先我们先来看第29章的上下文脉络。约伯的朋友们在第25章之后保持沉默，表明呢他们已经放弃了用自己的智慧来回答约伯的任何问题了。在第27章里面，约伯开始了正式的一个见证，他在上帝面前捍卫自己的清白。然后到了第28章里面，叙述者就插话来提醒读者，智慧是植根在敬畏耶和华神之后。约伯在29章的一节就继续他的一个见证。在第29章里面，约伯回忆起他以前在遭遇逆境之前的快乐。在那段美好的时光里面，他的生命得到了极大的祝福，就好像报应原则所教导的。那在29章的2-6节里面，约伯描述了他对神祝福的一个经历。再来到7-17节，约伯描绘了他在群体当中所受到的尊重。再到18-20节里面，约伯回忆说他期待自己生命中的祝福继续有增无减。一直到21-25节结束的部分，约伯就描述了他对周围其他人的一个正面影响。下面我们看一下第29章的一个历史文化背景。在29章7节里面，约伯谈到他在城门口坐下。在古代近东，城门所扮演的角色比较类似后来的希腊市集跟罗马广场。作为一个群体生活的中心，城门呢结合了商业市场的活动、法庭以及思想的智力交流的一个地方。如果说是商业市场，这里可以参考《列王记下》7-17-18。法庭可以参考一下《生命记》的21-19，《路德记》的4-1。思想的智力交流场所可以参考《诗篇》的127篇5。在《箴言》的1:21和8:3里面，化身的智慧在城门中呼喊，作为人类的导师。在城门口有座位，就是享受为最显赫的公民保留的一个特权。这里也可以参考《创世纪》19:1，《箴言》的31:23。因此呢，这反映了约伯作为东方人中最伟大的人的崇高地位。这里可以参考约伯记的1:3。再来往下，我们看约伯记第29章的关键主题有四个。第一个是约伯过去曾经经历过神的保守、交通跟祝福。第二个，约伯过去在群体当中受人尊敬的地位是毫无疑问的。再来第三个，约伯利用他的崇高地位来帮助有需要的人。第四个，约伯是神祝福他人的管道。再往下我们来看经文解析的部分。29章第一节是约伯又接着说，那我们接下来要看的就是29章的2节。经文说，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，如神保守我的日子。这一节经文是在表达约伯多么怀念过去的岁月，怀念上帝看顾他的日子。月 跟日这两个字呢，可能表示约伯受磨难的一般的长度。他计算时间的单位不是小时或者是年，而是日和月。因此呢，他的逆境相对短暂，但是却非常激烈。当约伯回顾他过去在逆境使他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之前的祝福时，他描绘了一幅上帝对他仁慈照顾的美丽图画。在那些宁静的日子里，上帝保护着他。约伯意识到并且感激神的祝福，但是他并没有表现出一种权力感，好像这是他的权利一样。下来我们看第三节，经文说，那时他的灯照在我头上，我借他的光行过黑暗。第三节呢，提到了他的灯照在我头上，这一节经文应该理解为神始终主动用灯照着约伯的路。神不仅仅是让灯亮起来，而且是持续照亮约伯的路。再来往下，我们看29章第4节，说，我愿如壮年的时候，那时我在帐篷中，神待我有密友之情。这一句经文指的壮年的时候，是指虽然约伯有成年的子女，但是他并不是老人家，而是我们所说的中年人，正是生育能力最强的时候。有翻译的版本说，这个壮年的时候指的是我的秋天，我的秋季，意思是生命像秋天一样兴旺有成果，而不是说生命走向尽头了。也就是说，秋雨沛淋，滋润万物的季节，大概比喻是40-50岁的壮年时期。还有这边的经文提到了神待我有密友之情，有许多的译本，英文的译本把它翻译成保护的意思。其实是的译本呢，就是取了这保护的意思。再来往下，我们要看第6节，但是我们第5节还是念一下。全能者能与我同在，我的儿女都环绕我。第6节说，乃多可洗我的脚，磐石为我出游成河。这一节经文在表达，当我的道路被牛奶浸透的时候，约伯的前世其实是很蒙福的，只能用夸张的语言来形容，就好像迦南地经常被描述为牛奶与蜜之地，也是一样这个意思。现在约伯说，这个牛奶跟他橄榄油的节日快乐贯穿了他的一生，然后还形容到连贫瘠的岩石都喷出了油，这是神对他无限祝福的一幅图画。毫无疑问的，约伯以前的经历应该是充满了奢华的庆祝，而这一切都出自于神的手。再来往下，我们看第7节，提到我出到城门，在街上设立座位。城门呢，是商业交易和审案的地方。在古代近东地区，城门可以说是就是政治经济的舞台了。城门口有宽广的广场，可以做裁决，可以做讨论公共事务等等，都可以在这个场所进行。这里可以参考约书亚记20章4节、路德记4章1节。那先知也在这里宣告预言，教导民众。这里可以参考列王记上22章10节，或者是耶利米书的17章19节。这里也可以进行商业的往来，比如说列王记下7章1节。这样看来，在遭受大苦难之前，约伯作为全城的长老和审判官，而备受众人的爱戴跟尊敬。再来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从第7到第11节，几乎都是在描述同样一件事情。我们先来念一下经文。第8节说，少年人见我而回避，老年人也起身站立，王子都停止说话，用手捂口，首领静默无声，舌头贴住上膛。耳朵听我的就称我有福，眼睛看我的便称赞我。这几节经文都在表达，约伯曾经在社会上享有地位，为别人判断是非，连首领都听从他的话。 富有的人呢，并不常是受人喜爱的，他们比较像是会让人害怕、嫉妒或者是恨恶的。但是约伯并不是这样，他享受整个城镇的尊敬。在古代的人当中呢，城门是交涉事务的中心，公共的事务也是在那里进行。约伯在这里受到了最崇高的敬意。在以色列人当中，在老年人面前站起来是礼貌的，这里可以参考利未记19章32节。毫无理由的认为约伯是个老年人，但是在他的面前，老年人也起身站立。最杰出的领袖也必须注意到约伯。约伯的言谈举止赢得了普遍的称赞，这样的地位是人所共知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19章32节。经文说，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，也要尊敬老人，又要敬畏你的神，我是耶和华。所以根据利未记的看法，约伯的地位是连老人家都树立在他面前站起来的。再来往下，我们看29章的12到16节。先来看一下经文，从12节开始往下念，是因我拯救哀求的困苦人和无人帮助的孤儿，将要灭亡的为我祝福，我也使寡妇心中欢乐。我以公义为衣服，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。我为瞎子的眼，瘸子的脚，我为穷乏人的父，素不认识的人我查明他的案件。这里头提到的第14节有提到，我以公义为衣服，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，意思是在说他以公义做他的衣服，正义又是他的长袍跟头巾。这里跟以利法在22章6到9节里面关于约伯虐待弱势群体的错误指控相反。我们来看一下22章6到9节以利法说什么。经文说，因你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当头，剥去贫寒人的衣服，困乏的人你没有给他水喝，饥饿的人你没有给他食物，有能力的人就得地土，尊贵的人也住在其中，你打发寡妇空手回去，打断孤儿的膀臂。以上是关于以利法在22章的6到9节对于约伯的一个控诉。而约伯的回应是，约伯声称呢，他受到这种尊重呢，他受之无愧，因为他对穷人的行为是无可指责的。约伯呢，利用他在社会群体当中的崇高地位，为那些经常受到强权压迫的弱势者伸张正义。这里的公义指的是符合标准，特别是上帝所认为道德上是正确的标准。而这边翻译成正义的话，经文原本是公平的意思。那这边的正义是指为了使情况在上帝眼中正义而必须采取的行动。约伯呢，总是致力于公义跟正义，他达到了统治者的神圣标准。这里可以参考诗篇的72篇1到2节12到14节。我们来看一下诗篇72篇1到2节说，神啊，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，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你的民，按公平审判你的困苦人。然后我们再看12到14节说，因为穷乏人呼求的时候他要搭救，没有人帮助的困苦人他也要搭救，他要连续贫寒和穷乏的人，拯救穷苦人的性命，他要救赎他们脱离欺压和强暴，他们的血在他眼中看为宝贵。如果约伯的行为准则已经达到了诗篇72篇刚刚念的一二节跟12到14节的标准的话，那么他确实已经达到了统治者的神圣标准，并且他也效法了耶和华公义的榜样。这里可以参考诗篇的85篇10到14节。我们来看一下诗篇85篇的10到14节，经文说，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，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。诚实从地而生，公义从天而现，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，我们的地也要多出土产，公义要行在他面前，叫他的脚踪成为可走的路。 诗篇85篇的形容也是跟诗篇72篇一样，跟约伯记29章14节这边提到的我以公义为衣服，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的这一种标准是雷同的。
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见你。约伯记向我们述说神从不误事，信靠主帮助我们真实的经历神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。
曾经风闻有你，如今我看见你，你的爱柔软我的心。我转眼仰望你，全然交托于你，我的灵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，我是夏乐老师，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《约伯记》。刚刚呢，我们讲完了29章的第14节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看一下29章的第17节。经文说，我打破不义之人的牙床，从他牙齿中夺了所抢的。这一节是在说呢，我折断了恶人的牙齿。约伯所做的不只是对有需要的人怀有同情心，当约伯积极反对那些压逼社会中弱势的人的时候，他就冒着对抗和反击掠夺性恶人的一个风险。他不仅说出抽象的陈腔滥调来表示支持，他还直接呢攻击压迫的根源，将受害者从那些虐待他们的人的手中夺走。再来往下，我们看18、19节。18节说，我便说，我必死在家中，必增添我的日子多如尘沙。19节说，我的根长到水边，露水终夜沾在我的枝上。这两节经文里头提到了我必死在家中，是在说我想我会死在自己家里，这是约伯的说法。约伯不是自以为是或者是傲慢，而是因为他按照上帝的方式来生活，他期望他荣耀上帝的生活会带来神圣的祝福。在过去的繁荣时期，约伯假定了报应的原则，保证了他的祝福，他相信神会因为他公义的生活而继续的荣耀他，因此约伯满心期待他自己可以长寿跟安全的生活。再往下，我们看29章的20节，经文说，我的荣耀在身上增新，我的弓在手中日强。经文里头提到我的弓在手中日强，似乎是在讲说他手中的弓箭必是长新的。弓箭呢，除了是战士们熟悉的武器之外，在圣经里面它也被用来作为身体活力跟男子气概的一个象征。在创世纪的49章24节里，它跟强壮的手臂是同时使用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49章24节。经文说到，但他的弓仍旧坚硬，他的手健壮敏捷，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，以色列的磐石，就是雅各的大能者。我们再回来看约伯，在先前的祝福状态下，约伯期望自己能够保持年轻的体力，他没有办法预见任何的事情会让他的荣耀褪色，但是呢，他希望在他的一生里面可以保持活跃跟影响力， 因此呢，他所经历的严峻的这些困境，让他感到非常的惊讶跟讶异。再来往下，我们先一起看一下29章21到25节的经文。经文说，人听见我而仰望，静默等候我的指教。我说话之后，他们就不再说。我的言语像雨露滴在他们身上。他们仰望我如仰望雨，又张开口如切慕春雨。他们不敢自信，我就向他们含笑。他们不使我脸上的光改变。我为他们选择道路，又做守卫。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，又如吊丧的安慰伤心的人。这几节经文让我们知道，约伯无论说什么都有人听，人人其实都因为他说的话得到安慰跟鼓励，大众也接受他的领导。可以说这几节经文完成了整幅的图画，都在描写描绘约伯在管理公共事务上面受到多么高的一个崇敬。他也是城镇的领导者，他每一次的发言都享有不容置疑的威望。而第23节呢，他用了另外一个过度的比喻，约伯最近的言语当然不像春雨一样受到欢迎，因为春雨在巴勒斯坦的耕种周期里面是很重要的，如果要在夏天保留足够的谷粒可以提供给收成的话，那么着重春雨是无可避免的。再来往下，我们特别来看一下23、24这两节经文。其实这两节经文是在说，约伯认为呢，他脸上的光对于许多人来讲是很宝贵的。尽管朋友这么说，约伯并不是只想保全自己的富足，相反的，约伯把自己视为是神祝福他人的管道。约伯的慷慨为有需要的人带来了喜乐跟帮助。他喜乐的言行举止呢，使其他人呢感到了振奋跟鼓舞。约伯就以他积极的精神，让他身边的人都变得更好。再来最后一节，我们要看25节。刚刚我们念过，我们再念一次，就是我为他们选择道路，又做守卫。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，又如吊丧的安慰伤心的人。这一节经文说到，我如君王在军队中居住，是在说我住在他的军队中，如同君王一样。约伯呢，在回忆过去的状况的时候，他描述他如何在他的群体里面生活，仿佛他是一位深受爱戴跟备受尊敬的国王。他很有影响力，将群体引向了美好的方向。他的美德生活使所有跟他接触的人都受到帮助。约伯也安慰那些哀哭的人，这个跟他在自己的逆境当中受到朋友的对待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。当约伯需要同样的安慰时，却没有人愿意或能够像他为其他受伤的人所做的那样来为他做。以上呢是第29章1到25节的经文解析。再往下，我们要对整个25节的经文做一点内容的摘要。在这一章里面呢，约伯再次思考智慧，特别是智慧对他生活的意义。他仍然没有办法理解神隐藏的智慧的奥秘，其他人呢也无从知晓。对他来讲，敬畏神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。他回想起过去，当时敬畏神对他有着不同的意义。这一段回忆跟他现在的处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正直无邪、敬畏神并没有办法保证我们会拥有理想的生活，但是它的重要性依然不变。在讲论的最后呢，约伯的独白讲出了他理想中的自己，就是我们刚看的19到25节的部分。这并不是说他的命运就取决于此，而是因为这才是真正敬畏神的智慧。约伯呢，回想起自己曾经兴旺的日子，那时神是他的亲密朋友，他跟神呢就像知己一样无话不谈。如果采用希腊文译本的翻译的话， 这里就暗指神曾经在四周设下保护，像篱笆一样的维护着约伯。在那一段时间，约伯跟家人围绕在一起，享受着丰盛的生活，他的财富富足，甚至可以用奶洗脚，表示牛群多产，然后他的农田也丰收不断，仿佛磐石涌出一个油河一般。比富足更重要的是，约伯当时备受尊敬，这当然也是他应该得到的啦。他以正义为优先，特别关心弱势群体跟受欺压的穷人。约伯提到呢，他会查明穷人受欺骗的情况，不论他是否认识对方，只要发现欺骗，他就会采取行动来惩戒，好像从狮子的口中救出受害者一样。而那些落入骗局的人，就像被掠食者咬住，没有办法脱身。而约伯呢，作为城中的有威望的长老，他就负责处理这些不公的问题，确保受害的人得到他应有的赔偿。每当他出现，不论年长或年幼，有没有权势，众人都会安静的倾听他的建议呢，受到一致的认可，只要是受到他帮助的人都为他来祝福。约伯呢，没想到自己的处境会这么的突然，无缘无故的就改变了。他曾经以为自己会过上一个长寿的日子，每天都能够焕然一新。他以为自己会像一棵长在水边的树，生长很长久，根深叶茂。但是讽刺的是，约伯知道即便是邪恶的人也有可能会享有长寿跟家庭，这个可以回溯21章7-13节。但是约伯自己却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一切，包括了家人、健康、尊严跟财富。约伯呢，再次提到尊敬的这个话题，因为这个让他痛切地回想到自己遭遇的最大损失。而如今呢，只是因为命运的转变，他就被污蔑为恶人。曾经人们都尊敬他，他微笑的时候人们也都感到敬畏，因为在他的时代，尊贵的人是不轻易被嘲笑的。他曾经是领袖，曾是安慰别人的人，而现在他却被人厌恶，自己还反倒需要被安慰。以上呢，是关乎29章25节经文的一个内容的摘要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神学的见解。在整部的旧约里面，耶和华的统治是以公义跟公正作为特征的，特别是他保护弱势群体，比如说穷人、寄居者、孤儿跟寡妇。那么敬虔的人应该分享同样的同情心，是呢委身于耶和华神并且以他的价值观来生活的自然表现。在摩西律法中，耶和华谴责了对寄居者、寡妇和孤儿的压迫者。不止如此呢，耶和华神也号召他忠实的百姓成为受压迫者的捍卫者，就好像约伯在第29章11-17节所描述的，这就是约伯怎么样的帮助有需要的人。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，我是夏乐老师，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约伯记。愿上帝祝福您领受丰盛的祝福与恩典。
求求你我心中